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这样信是对神正确的回应，而信对神的回应就决定我们永恒中间的位分是怎么样。这样不是我们因信而能够使我们得救，因为信不过是像乞丐所生出来的一个破丸子，等候恩典临到其中。信的本身不能拯救我们，请你注意，信的本身不能使我们罪得赦免，信的本身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称义的人。所以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借信称义。大家说，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借信称义。但是你说圣经是用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啊，那个字的希腊文不是因为的因，是借助的借。 Through faith we are justified， 所以是借助信心我们被称为义。所以这个字呢，在翻译上准确性是差了一点。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常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我有信心，这个信心就足够使我称义了。因为信的本身就像伸出来的乞丐的手里面一个空的碗，是不能给你吃饱的。你借着伸出的手，表示我愿意接受，我需要，我求你怜悯，神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身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圣经就把整个旧约归纳，犹太人的罪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不是他们的行为有所亏欠而已。犹太人整个希伯来人历史中间所归纳出来不能蒙神悦纳的原因，因为他们有不信的恶行。那你们中间不要有些人因为存了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的上帝离弃了。所以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顺便直接提出来的，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严重到这个地步。有许多人说我要信我的事，你不信你的事，信不信由你，信则由，不信则无。我每次听这些话的，我是毛骨悚然的。信则由，不信则无。上帝会不会因为你信就变成有了呢？因为你不信变成没有了。上帝的有不会因为你信就变得更加有，上帝的有也不会因为你不信就变成没有。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对神的侮辱，这是太过以人为本污蔑真理的一种说法。神的存在，神的本质，神自己的位分同价值，绝对不在乎对他的赏识或者抗拒来定夺。这个是在哲学里面叫做 existence theory of axiology。 在价值论里面有两种思想，一种思想价值决定在本身的存在，不管你对他的反应如何。第二，价值决定你人要不要他，如果没有人要他就没有价值，那是市场经济的哲学。你明白吗？在市场经济的哲学，你做的东西多么不好，只要有人买你就可以赚钱，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价值提高了。越多人买你就说高，说价越高，所以你的价值决定于人对你的回应。但是在圣经中间反对这种哲学思想。圣经上帝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自由拥有者。所以上帝绝对不是 contingent existence。那么这 contingent existence 有神学名词翻译到中文呢，我暂且用偶存性。神不是个偶存性的神，神的存在不是因为有必要它就存在，不必要它就不存在，它是永存性的存在。所以 the absolute necessity existence not temporary contingent existence。 你注意这个名词，神的存在不是暂时需要偶然需要存在才存在，它永恒的自由拥有自我本身本体性的 主体性的永远的存在。所以你对神的存在没有回应，那你自己吃亏。你对神没有认识，你的困难不在乎他的困难。比如说一个人他呢只懂一点音乐，你说贝多芬，他说哦这个我知道。你对他的 voice 他说什么想啊？你说怎么想？我从来不知道这样不出名的人会对我讲做什么。这个是不出名的人吗？你说是啊，我活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不是他的 problem， 是你的 problem， 你懂吗？你的 voice 在大概如果不错的话，是1970年的 Britannica 里面 ，His music belongs to the highest order in history， 在人类历史中的最高等的音乐之一。The voice 的音乐，我个人认为是很伟大、很伟大的音乐。而他的音乐竟然在他30岁以前没有听过莫扎特的任何音乐，就可以做到那个地步。他的第七交响有短短的那个雄壮、深沉、宏伟、隽永的程度是很难被超越的。所以呢，前不久有一队的人都是外国人，拿着乐器上飞机，我想这一定是交响乐团的。我就问他 ：“Are you Philharmonic Symphony Orchestra from other place？” Yes。我们就是呢，从这一个呢东欧来的教训。Where are you going? Going to Kuala Lumpur？ 他说：“哦，你做什么？你们是不是要在 Kuala Lumpur 表演？”他说：“是。你可以告诉我你们今天演什么吗？因为那一天我讲到，我不能听他，他也不能听我的，所以我问他说：你们演什么？他说 ：The Dvorak Symphony No. 7， 第七交响乐。”他们大概想亚洲人也不懂太多古典音乐，也不知道什么。我说：“哦 ，No. 7， Great。”You know？ 他说 No， 你知道吗？我就哼出来，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他们眼睛睁得大了。You know？ 我说 No。How can you know？I'm a conductor too， 我自己是指挥嘛。现在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音乐是很高超的。那如果你说呢 ？Beethoven I know，The Bach I know， 什么下我都不管他。就是下病我就知道了啊，这个仪式我就知道了，这报下我就不知道了。那 that is not his problem, your problem。你明白吗？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凡是我看清的就没有价值，凡是我不要的就消不掉，凡是我反对的他一定打我。你不是主体，你是客体。所以当你对神产生错误的回应的时候，吃亏的是你，不是神。这个神是主体的观念，如果没有建立起来，你永远不懂得什么叫归正神学的原则。God is always the subject, never the object. 你懂吗 ？God is the subject. Even though when you say God is our object of worship, in worship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He is still the subject. 你把上帝当作敬拜的对象的时候，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齐克果讲的。他说呢，上帝不是哲学课堂讨论的题目，上帝是人所敬拜的对象，好不好啊？所以你把上帝当作一个题目来讨论，你是侮辱他。他说，因为他不是讨论的对象，你应当跪在他的面前来向他敬拜，你才懂得他是上帝。这句话是很伟大，因为今天神学的失败就把上帝停留在是一个被讨论的题目里面，把上帝当作一种知识内容的一部分，把你的知识呢里面留出一点空间，让上帝在里面给你知道一些。神是绝对掌握你的生死，用真理启示你，用能力创造你，用他的光照耀你，用他的灵引导你，用他的话使你获得的那位主体。所以讲神的存在绝对不是一个客体，神与人交往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主体。当你说我敬拜他的时候，你不是以主体敬拜客体，你是在他的主体之下给你敬拜的权利到他的面前。所以呢，当你立起神对神不对的回应的时候，你是把永生上帝丢掉了。这句话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你今天的病了，那么你快要死了，医生查出你肺病已经第4年了，可以大学毕业了，你肺病也可以毕业了，因为已经第4年了。那么你在无助无望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瑞士来的医学博士，又是发明药物的专家， 他突然间出现在你本来没有想没有求不可能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出现，他说呢，我带来一粒药，这一粒药呢是刚刚做出来的，是呢专门医你这个病的，而且只有一粒，所以呢这一粒就送给你，你吃了你就好，你不吃你就死。那现在这个人拿了这一粒药，看着这个医生，那医生就走了，他就越看越想越想，现在看不到医生，看见这个药，真的吗？真的这一粒可以医好我吗？吃就好，不吃就是袖子里这样不断的，这样骄傲，吃它就好，不吃就死。我做人做得这样辛苦，要靠这一粒才活，袖子里这样的上帝我不要，信他就上天堂，不信他就下地狱。这样不断的上帝，这样不公平的上帝，要信你才得救，不信你不得救，哼，我才不信，看看你怎么样。所以呢，现在产生这个回应的问题，所以 faith is a response。 你记得我常对你讲吗？ A man is what he responds before God， 你记得吗？ A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所以你这个回应不是问，不是有没有要的问题，是不是有机会的问题，不是问题，你的回应是什么样？这一粒药真的医我吗？可能假的，可能真的，所以你用不信来回应，你明白吗？你以不信来回应的时候，你就自己说，我现在的水呢一定要死，第四期了，但是可能还拖两个月，但是我如果吃了晚上死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不一定要信嘛，对不对啊？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可能还有两个月，现在一吃就死怎么办呢？所以看来看去，这样小一粒怎么可以？我们从前吃草药都是半公斤煮成就几碗，再煮第二次就一定，这样一粒小小吃了就活，不吃就死。所以你感到从我的经验来看不可能，从我理性来看不合逻辑，从我四周围来看没有这种常识，所以没有共识，没有经验知识，没有理性逻辑推演可以得到这样正确的结论，怎么办呢？你说啊，算了，这医生可能是外国派来帝国主义的这个走狗派的侵略文化，把我最后两个月的寿命就过去了。好了，你就把他带到这个台北大桥那边去，你就去吧，就把他丢掉。当你把他丢掉的时候，你说我就不受你妨碍了，我好好两个月或者可以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妈妈、跟我的婆婆、跟我的岳母岳父、这个叔父叔母什么一大堆，可以过一段时间，我不再受你影响了，你这样就结束了，你被他回应，因为你已经定下了。结果怎么办？那是真正可以医你的药。你丢的时候，你到底是丢那一粒药，或是丢你自己的生命？你明白吗？你是丢你自己的生命。那么你说呢？为什么？因为这粒药的可信度是神的本体，而你呢是受造的 contingent existence， 它是 absolute eternal self existence， 所以现在对神的回应就决定永生的问题。所以这里这句话是很严肃的话，你如果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的上帝立起，这是一个直接的直接的果效，直接的效果。当一个人以不信来回应上帝的时候，就是抛弃自己永远的福分。当一个人以不信来怀疑神的真理的时候，就是自己与永恒的真理没有关系。当一个人把给他永生的上帝所给他提供的机会的恩典轻看的时候，他就是把永生丢掉了。所以这里说，你不要像那些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掉。我们大家再来读，好，读完了就接着下去一节。我们大家来读，一、二、三，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感恩。那请你注意，当一个人以不信的恶心来对神回应的时候， 他就一步一步掉在自己越来越困难的灵性地步中间，但他没有觉悟。如果你把这些原理一条一条看下去，你就知道一个人堕落就从这里来，对神不信，对神不注意。我一生一世很注意人怎样注意听到，我从我的母亲身上看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她从年轻到年老，我三岁的时候我父亲离开世界，她就一个33岁的寡妇把8个孩子每个礼拜带到教会里去，那么她自己做礼拜的时候成了我们的榜样。我有时候很调皮不注意听，但当她回头转看的，她总是皱着眉毛在那里科目真理一字一字的听，注意的听，注意的吸收。他那一副神情是我不能忘记的，因为从小到大10多年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后来我去念神学，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机会。我常常注意我母亲是怎样注意听他，他有一些话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我除非不得已，从来不把大小便带到礼拜堂去，他做清楚了去。他我是去敬拜上帝，不去丢这些东西在礼拜堂里。当然从前的教会啊，这厕所是比较味道重的，现在我们可以用很好的办法使厕所干净的不得了，而且是没有味道的，那是在中国大陆。然后我敬拜上帝，清新清洁我的思想，干净的衣服，最清洁的衣服，我就好好听到，我要领受神圣洁的道进到我的心中。那有时候我们孩子们很调皮，我们吃饭吃一半的时候就批评，今天牧师都不知道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乱来什么。你们有这样讲才会笑，对不对？当我们在吃饭桌的时候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忽然间严肃起来，桌子坐坐，碗筷子都放下，然后他讲一句话：不要亵渎上帝的仆人。他总是用这句话：不要亵渎上帝的仆人。妈妈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他？耶稣说：就是他是法利赛人。坐在位上教训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听他，但不要效仿他的行为。如果你感到他不好，不必批评，不要讲话，你好好听那些道就是。那这些态度呢，是这些孩子们从小产生有对神的话有敬畏的回应的一个习惯，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听到的时候不注意，溜来溜去，看东看西，瞪着斜眼看待，一下子打瞌睡，一下子走来走去，这些人一生很难建立纯正信仰的根基。我这一生呢，后来受影响到一个地步，我不准人家走，我不准人家讲道讲讲话，在听到的要他们很注意。那么这个当然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我是不是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人眼睛盯着从头到尾不动的听下去。第二，我怎么可以要求人一定要注意听我？我就问上帝：上帝啊，你的话是这么重要，这么严谨，我可以不给亲人注意听？当然可以。但是呢，我如果自己乱讲，要人家好好听，这是不公义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我自己不严谨，我自己没有好好预备，随便乱讲，要你注意听，不可以动。那不过是像那些自己没有办法教孩子。老师只求孩子在他的课里一定要像木头一样，而他自己根本没有竞争的。那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尽心竭力、真心真意传主的道，我盼望我的听众尽心竭力、真心真意好好听上帝的道，这个是合宜的，我就肯定这样。第二样，我应当用怎样的办法把上帝道义里面那些真正精髓、重要的东西提出来，使人得出境界，得出光照，得出坚固，得出劝勉，得出安慰，得出力量。那他如果从真理的传讲得出造就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轻看这些话语。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求主给我能力。我祷告说：主啊，当我讲劝勉的话的时候，愿主使人听到是劝勉的话语和能力在他身上。当我安慰人的时候，愿他感到神的安慰引导他；当我境界人的时候，愿主使他觉悟到神的审判台已经在我们中间升起来；当我传讲你的爱的时候，愿他们心中直接 流露的爱在他们里面，给他们受充满，受感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把上帝的道当作轻看，当作平常忽略的时候，又怎么样呢？这里就一连下去，一个一个步骤堕落下去，怎么样看呢？第二样，一个人把永生上帝立起之后呢，他就慢慢变成被罪迷惑。这是什么 alternative？ 既然神的道不重要，罪更重要，你就慢慢迷惑在罪恶中间。很可惜，很多人听到的是一点不注意，听歌星唱歌眼睛大了。你不要笑，有很多人把最重要的话语随便溜过，把那些肮脏不好的小说，眼睛像两粒灯泡一样大的去注意看。你读经的时候为什么爱睡觉呢？为什么你看一章的书你也有兴趣呢？就是你把永生上帝丢弃的结果，就被罪迷惑了。这个是第二步的，你看见了吗？所以下面这样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这是第二步，被罪迷惑。所以呢，如果立起永生的上帝，结果就是开始被罪的甘甜所迷惑，糖衣包肚油，你看不见里面的本质是什么，你看见外貌的戏是什么，你就被迷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索多玛罗摩拉不是一天就走进去的，是慢慢迁移，慢慢靠近，最后才进去。你看自己，这个年轻的罗德很好意思，对他的伯父说，我要的是肥沃之地，你老了到他们山上退休吧。所以呢，亚伯拉罕一句不讲话，他是很有智慧的老人家，他不跟年轻人争，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也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如果你看哪一块地你喜欢，你去吧，留下你不要的给我。这伟大的长辈不是为自己到老处争。今天台湾台北发生一件事情，父亲跟孩子吵架，孩子把父亲杀死了，到菜到这个厨房里拿大的菜刀起来把父亲砍死。今天发生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不是没有灵性的，你是年轻人，你跟我争，我如果用你的态度跟你争，我就和你灵性同等低劣了，你懂吗？所以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与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你要什么地你去吧。这个年轻的罗德就说，我要就是回我的地，我要平原的地。所以让亚伯拉罕年老爬又崎岖石头地的山上去过他的老年，然后呢就在旷野，在这个平原肥沃的土地上，罗德一步一步渐渐迁移，渐渐迁移，后来就定居在索多玛和蛾拉将要灭亡的城里面而不自觉。所以一个人立起上帝，结果是什么？就被罪迷惑。你今天有看见一些的弟兄过去很爱主，现在没有了吗？你看见有一些从前常做礼拜现在不见了吗？为什么呢？你立起永生的上帝哦，第二步一定是被罪迷惑。被罪迷惑了又怎么样呢？就心离刚硬，这是第三步。慢慢慢慢习惯享受罪作的快乐，慢慢慢慢在罪的甘甜中间受迷惑，在罪的贿赂中间得到满足，沉睡在这个基尼的大腿上面，摩西就很难再听见上帝的话语，他就慢慢心甘硬。当他在听见过去的道理，曾经受感动的，给他最大的提醒的，曾经感到神同在的境界的话语再讲的时候，他说听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早就知道了。你还没信主以前五年我就听这些道了，录音带还在，我从过去都会背的，我从你就像你这么笨，就是那种罪行。结果就心就开始刚硬起来，这三年力气神就被罪迷惑，被罪迷惑就心里刚硬，这第三步。那这种人你再劝他很难的，为什么呢？这个叫做 post-Christian 这种 mentality， 也就是后基督教旗、后基督徒心态的这种状态。这种人比还有信主的更难。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硬了，他已经听惯了，他已经没有兴趣了。他被罪迷惑的结果就是对神感到不需要了。他现在就把这些当作更平常，没有什么吸引力。现在的弟兄姊妹，在爱尔兰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曾经做过统计，这统计结果是我很惊奇。你可能过了21岁以后就很难信主，21岁以前是最后一段时间容易信主。所以校园的工作是走对的，到了24岁以后，差不多信主的比例很少。在100个基督徒里面，21岁以后才信主的人占不到20%，22%，78%的基督徒是22岁以前柔软的心智的绝对信徒。你们哪一个人是22岁以前接触主信主的兴趣手的？马上证明。每一次我一叫人举手，比例就差不多就是这样。最早信主的是9岁到10岁那一年，11岁就停一年，奇怪的。12岁、13岁是第二个时期，14岁再停一年。第三个时期是15、16岁，17岁再停一年。以后呢，就18、19岁，20、20岁以后还有一些，有点很难信主。那么呢，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原来在16岁信主的以前占60%。17岁到20岁的在18%，20岁以后呢就很难信主。有一些人到60岁才信主，那你不要忘记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听福音的？可能17岁，可能12岁，流浪40年，像以色列人才回过头来进迦南。所以这是从年幼的时候种子种下去，很重要的。在教会历史也证明这个事情。Mary Celeste 7岁的时候重生得救， Henry Matthew 这个亨利马太伟大的圣经注释家9岁就重生得救，而司布真呢，他说的5岁以前就可以真正悔改重生。如果你真有能力把福音传给孩子的话，亲爱的弟兄，这个天主教很重要的一个人叫 Ignatius Loyola， 这个人是一教文同时期，很可能年轻的时候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受过同样教育的人，这个人后来变成反对改教运动的领袖。他说：“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到7岁的时候，我放他到死，他不离开天主教。”他有这样的把握，这些人都看出了年幼的时候，心灵柔软的时候，领受神的话，怎样好好打根基，是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一个人历经永生的上帝，第二个步骤就是心被罪所迷惑，第三就慢慢刚硬起来，不再向神开口。这是第三。第四样是什么呢？就做一个惹神发怒而不自救的人。所以呢，接下去第15节这里告诉我们的，你们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其实对弟兄姊妹，惹上帝发怒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弄到创造你的、要拯救你的、启示真理给你的、能有能力使你得到新生命的上帝都对你失望生气，就是到这个严重的地步。4天以前我在加卡塔把一个出走3次16岁的男子叫来，跟他的父母亲，他没有想到我那样严肃，平常我很爱青年，我对他们很客气。那天我打了他2巴掌，在他父母面前，我说：“你父母亲，你许可我严格的对待他，汤姆斯交给你。”他把我整个月赚的钱都偷去，跟别的女孩子走掉，现在回来，你要教训他，打他2巴掌。我说：“现在，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你的父母亲 当作仇敌，他养你在家做贼有什么用？你有知道吗？你是何等的犯罪？他眼泪流下来，他没有想到我这么严重，现在我要你跪下来对你的父亲认罪。他跪下来，整个身体发抖，爸爸妈妈，原来他逃走以后已经给人抓去关在警察局，有一个认识的人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已经等了两个月没有消息，不知道每个礼拜问唐博士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只有一个男孩子，16岁变成怎么，长得英俊的不得了，比许多电影明星更英俊。但是他被关在警察局的时候，警察局本来要很严格对付他，有一个认识的打电话给他，他说请你管教他，但是不要伤他太厉害，因为他年龄还没有到，所以就好好合作。但他回来的时候，我刚好那天在，所以把他叫过来。他父母亲坐在那边，他跪在爸爸妈妈面前，他的父亲对我说，我当作这孩子死了，我永远不见他我也不后悔，因为他竟然一次再一次骗我，3次偷了我的钱，做了这样败坏的事情。你看他的母亲是很温柔的女子，死心死到死透的样子，所以他孩子对他说，母亲原谅我。他母亲眼泪一直流，但是一句话不要回答。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讲到你的母亲在你年小的时候用手抓你的大便你的小便替你换衣服，你今天这样忍心做这样的事情，父母亲突然大哭起来，就孩子更大哭起来，主啊赦免我。他说，我说你先你祷告，我不祷告，你祷告。我当着讲的你一句一句告诉我，他重复，我记性好得不得了，每一句他都记得。但他讲出一句话，他不是要把我当作他的孩子，我说没有，我没有那个条，我要管教你像管教我的孩子那样，我的孩子比你大还给我大会是很厉害，我要你成器，我要你严格，我要你知道神是公义的上帝，是有怒气的上帝，神的仆人是为神发怒的仆人。他眼泪一直流，他第一次就悟到什么叫做圣洁的怒气。圣经说什么？上帝啊，你责备人的时候显出公义，你被人议论的时候显出你的得胜。今天教会的毛病在哪里？没有为神发怒的仆人。今天基督徒不长进的原因，没有救到神怒气的权势。所以呢，摩西年老的时候，在诗篇90篇说：“耶和华，愿人知道你该受的畏惧，明白你愤怒的权势。有谁明白你怒气的权势？有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来懂得你愤怒的权势？”当上帝讲“爱”的时候，每一个人要做他的出口。神啊，我被你有，我要传讲你的爱。当上帝讲怒气的时候，没有人要做上帝的仆人。神的仆人要勇敢为神发愤恨，像保罗说，我对你们发的愤恨愤怒就像上帝的愤恨一样。上帝是祭血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不轻易但是还是要发怒的上帝。所以这里说呢，你就惹神的怒气。当一个惹神的怒气的时候，这个已经差不多到了孔子所讲的或罪于天无所道也，你的人神都生气，这太严重了。这一步一步来的，第一步是什么？就以不信的恶心跟神开玩笑，把上帝丢弃。第二步呢，被罪迷惑而不救人。第三步呢，心里刚硬不再柔软。第四步呢，惹神发怒。还有呢，还有两步，我们再看下去。接下去什么？神怒气发作的时候，那么神不再给你赦免的时候，第16节、第17节，我们看见，那是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岂不是跟摩西从埃及出来的罪人？上帝40年之久又厌烦谁？岂不是那些犯罪尸首倒在旷野？什么意思？只有死路一条，神不再给你生命的机会了，神不再给你生活的出路， 生怒气厌烦，所以他讲这话，我就厌烦大师长。他说我在怒中发誓，圣经很少这样的话，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但是当他发怒的时候，既然是在怒中发誓，等于是咒诅他的环境。那这种回应，现在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轻看神的恩典，你随便对待上帝，随便用你的自由信不信上帝，那你是可以随便度过。神是轻慢不得。如果今天教会有一批的人真正明白这些步骤，真正离开这些步骤，真正抓住神公义愤怒的原则，我再说教会的复兴不在于你明白上帝的爱做开端，相反的，教会的复兴是从你认识上帝怒气的权势做开端。当你知道神是可畏的，你就劝你；当你知道神是可畏的，你就不敢犯罪；当你知道神是可畏的，你就彼此顺从，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你知道神是可畏的，你就不能不传福音，因为你不传，这些一定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是不能抵挡，是不能逃走，是站立不住的。神是可畏的，所以你一定要传福音。对神敬畏，对神愤怒的权势的了解，是教会复兴的开端，这是很重要的明白。今天多少个人只明白上帝的爱，然后用上帝的爱来捆绑上帝的公义。既然上帝是爱，不可以有地狱；既然上帝是爱，不可以有死刑；既然上帝是爱，不可以有审判；既然上帝是爱，全世界人都会得救。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用神的爱来捆绑神的义，用神的义来捆绑神的爱。我告诉你，你真正传讲神的话，你明白上帝的义的时候，你传讲要用爱的角度去传上帝的义，你讲上帝的义的时候从爱去传，相反的，你传讲上帝的爱的时候从上帝的公义去讲上帝的爱。我最近这两年越来对我的同工越来越严谨，越来越严格，因为我发现如果他们不肯奋斗，不肯吃苦，不肯牺牲，不肯真正谦卑，不肯被神家，有多大恩赐多大学问也没有。今天拿了神学学位，以为自己就可以做众人牧师的那些神学毕业生太多了，我告诉你没有几个有用的。 Francis Schaeffer 的太太差不多用眼泪对我说， Stephen, we in our United States every year produce thousands of PhD in theology, we produce thousands of doctor in theology, but very few hero for the kingdom of God. Pray for us. 他牧师为我美国祷告，我们美国这个国家每年毕业了几千个神学博士，没有几个上帝夫人，没有几个上帝国度的英雄。这句话是真的。也是我到澳洲的时候，一个很老的医生亲自开车到飞机场送我到他家里去住，他是 man of God, 我吓了一跳，神人啊， man of God, 有点像苏念夫人叫伊丽莎一样， man of God, pray for Adelaide, this city is supposed to be called the city of the churches 40 years ago, 40年以前我们的城市叫做礼拜堂的城市，充满礼拜堂的坚定。 Now the city of gambling, city of homosexual, city of secular, even our mayor himself is a lesbian. 我们的理事长是一个 lesbian, 同性恋。我们的礼拜堂变成仓库，我们许多礼拜堂变成赌博馆。 Pray for us, man of God. 我说主啊，我怎么可以听这句话称呼我呢？我感谢你，你提醒我。I'm not man of organization. I'm not man of building. I'm not man of the church. I'm man of God. I'd rather to be called like that. 我很愿意被人称为神的仆人啊，上帝所差遣来的人啊，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神差遣，是神呼召的，你是向神呼召；若是人呼召的，是钱吸引的，你向钱负责；是主责，是外国的差费，用美金请你，你向美金负责，就是这样简单。Man of God， 大家说
，Man of God，
神的仆人啊，为我们祷告。今天教会需要神的人，心为神的人，看神面孔的人。今天太多神学生，功课太忙就不传福音，争取分数，勾心斗角，为了世界上的学分，像外面的大学一样，就没有能力。上帝没有说你要争取学分，要追求世界的学位，当然学位是好的，至少证明你读过那些书，但单单读过那些书，单单有那些知识不够。耶和华说要寻求我的面，寻求我的能力。阿们，感谢上帝。一个人常常看上帝面的时候，他会讨人喜悦吧？他一个人常常寻求神的面的时候，他很敏感，突然的变化，我应该怎么回应？好的孩子不是等爸爸大骂一声他才改过，他看他父亲的眼睛就知道他应当怎么修正自己。因为父亲的严肃的面孔有无声之言对他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为什么等到神发怒我们才到这旷野？为什么等到我们失守这旷野没有办法来进到迦南？我们那个时候当神受羞辱，许多人失守到这旷野，上帝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得进到我的安息。这是最后一个。所以你看，把永生上帝立弃了，被罪迷惑，有就刚硬之心，有就热身的发明，有就倒入在旷野，就永远不进到神的安息里面。我把最后这一段的时间，我要讲圣经中间的七种安息。圣经里面到的安息日到底在讲什么？第一是神自己的安息， The Sabbath of God， 上帝的六日劳碌做工，创造一切，第七天他就歇息了一切，上帝安息了。这个安息的是谁的？是神自己的安息的， The Sabbath of God himself， 没有一个人有份，这是神自己的安息，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安息。第二个安息是在神的安息呢，到赐下摩西十条诫命，在第四条说你要守安息呢，这其中的安息呢是有吗或者没有吗？我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叫做模糊的安息， unclear Sabbath，神自己的安息。以后呢，到了律法时代的这些安息，中间的这个安息呢是模糊不清的安息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圣经有没有吩咐人有没有遵守安息的。第三是十条诫命中间的安息，十条诫命中间的安息呢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要纪念你们的祖宗曾经在以色列在埃及做奴仆，你们纪念你们的祖宗曾经在埃及做奴仆，我把它拯救出来。所以这个安息呢就开始有个预表性的意义隐藏在里面，就是什么？神救赎的大能，同人经过神救赎所得出的自由，这个意义就显明在里面。所以这个第三个安息呢，你要守安息呢，马上就注意到两件事：第一，你经历过神大能的拯救；第二，你现在已经从奴仆之地得着自由，可以自在的来服侍上帝了。这是安息的意义。所以，一个人在安息的时候，他不是完全没有工作，乃是纪念到主的工作，那就在这个自由中间以侍奉主做他的工作。 这样在安息呢就变成有充实内容的安息，不是静止性完全没有动作没有作为的安息。这是第三个安息。第三个安息呢，就是要纪念你们的祖宗曾经在埃及做奴仆，现在你们已经自由地可以来服侍我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安息呢，是上帝所厌烦的安息。那这意思是什么？就是律法中间的安息呢，有名无实，有样无质，只有现象没有本质，只有名但是没有实际。所以上帝说，我厌烦你们的安息，我厌烦你们的祭物，你们的祭物血流成河，对我有什么益处？我根本讨厌恨恶你们的安息。你们初一十五你们安息了，圣仪献祭，大家说顺利献仪献祭。所以第四个安息呢，是被厌烦的，只有表样没有实质的安息，是神所不喜悦的事。你们敬拜我是枉然的，因为你们的口、你们的嘴唇亲近我，你们的心却远离了我。这是第四样。第五样的安息呢，就是另外一个安息呢，那个时候你们的纪念不是在埃及做过奴仆，你们要守安息呢，要纪念领你们脱离巴比伦从被掳之地回来的这个安息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提到了神一个新的待遇，这是新的约，不像旧的约一样当从埃及出来，你们要从被掳之地回来，你们要真正享受到神给你一种新的安息的救物，是新鲜的待遇，不是那个老套律法中间的那个安息，是神新的待遇，给你经历到从受奴之地回来可以享受神的恩典的这个安息的。接下去除了这个第五以外，第六个安息呢，是耶稣基督反合性的安息的 Paradoxical Sabbath of Jesus Christ。 我如果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守安息呢？你们回答，有没有？有。如果问你，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犹太人认为他有没有守安息呢？没有。所以到底耶稣是有守安息的或者没有守安息？回答，为什么你说有呢？他照犹太人的标准是没有。所以这样的耶稣的安息呢，是从意义去了解，不是从认知同行动去了解。犹太人的安息呢，是照着律法所讲的，你连煮饭都没有，你连点火都不可以，所以你的厨房你的灶里面是没有烟没有火的，那个才叫安息的。从太阳下山那一刻开始，你停止一切的劳碌，停止一切的工作，到第二天的黄昏太阳再下山的时候，煮24小时，第七日就结束了。那就从太阳下山开始，第八日的那一个晚上开始的时候，才是你可以再有动作，再有做事情。这样当 Deacon 犹太人一个 Prime Minister 一定要去参加萨达的葬礼的时候，你还记得吗？1980年安瓦萨达，埃及的这一个领袖被枪杀死的时候，那么呢，他们定了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要送葬。 Begin 已经跟撒旦有过和谈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跟阿拉伯的和谈。所以呢 Begin 去参加葬礼，当他去参加葬礼的时候，竟然他整个路程用两个脚走路，不坐汽车，因为安息日。他又要去参加葬礼，又记得自己犹太人，他又有这邻国的友好关系，又有遵守律法的这个责任，所以他就整条路走路参加葬礼，表示他尊重埃及，也尊重自己的律法。这是犹太人严谨到这个地步。安息日不做买卖，安息日不煮餐，安息日不做工，安息日不用人，安息日不用钱买东西，也不买劳力。那么当 Tel Aviv 建了一个这个 Holiday Inn 或者是这个 Hilton， 我不太记得。二三十年前第一座建起来的时候发生一个问题，这么高楼，那么上楼的时候电梯可以不可以用？犹太人说不可以，因为安息了。那怎么办呢？一按就违背安息了，那怎么办呢？他们瞎按来想去，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安息的那天几十人几十楼都不必按，因为它会自动开，每一楼开一次，每一楼开一次。所以那一天你住在二十五层，你要等门开关二十五次才能回到你的房间去。他们这样严谨守安息的。那耶稣基督就为这件事情讲了一句从来没有人讲的话，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而预备而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大家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所以我给他名称叫 Paradoxical Sabbath， 为这个原则，所以耶稣基督是守要安息的。当他们说：“你看，你们的父子，你们的老师耶稣没有守安息的时候，耶稣基督怒目瞪着他们说：‘他知道他们想什么，你怎么这样议论我呢？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们的羊、你们的驴安息的掉在坑里面，你会不会说主啊，明天我才能救他？你不会救他吗？如果连牛羊你们都这样爱惜，今天有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在病的时候受苦了这几十年，我为他医病，为什么你说我犯了罪？”所以这些人掉在 sophist 诡辩学派的毛病里面，他们要吹毛求疵，他们找别人的毛病，而自己没有注意到自己犯的罪是更厉害的。耶稣基督认为安息就是神的救赎，你享受安息就脱离鬼奴之地的捆绑，你离开法老之地捆绑中间出来，就预表人的罪的赦免，这样从最终拯救出来就是安息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在安息的拯救人的时候，也就是叫人想真正享受安息，明白吗？就是第六个安息的。那么第七个安息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这里所讲的那安息，我的安息，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神自己的安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做榜样，要我们经过劳碌以后享受以他合而为一的喜乐，在救赎之恩里面借着基督的牺牲，使我们从他施以复活的恩典，我们回到神面前享受神的救赎、神的施恩、神同在的快乐，那个安息，也就是上帝自己的安息。在接下去的经文，我们还要看到这个安息是上帝歇息了他一切工作，是我们榜样的一个安息。现在这就是什么？一个没有劳碌过的人，没有权柄享受安息；一个人照着神的原则六日劳碌，那么第七天安息的人，会与神在同在中间享受一个特殊的喜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对人讲的话总是先用一句开始的，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不知道中文这个翻译是不是很准确，但英文不是这个意思。英文是什么？ Peace on you， 平安归你，平安归你。当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一天，他对门徒已经应许了这句话，他说：“我赐下平安给你，我所赐下的，我留下的，是我自己的平安，不向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惧怕。”耶稣基督就以这种大无畏、绝对安稳、遵循神旨意、平安的这个心态，面向各个他去死，去担当我们罪刑罚的重担。感谢上帝。那么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安息，我把我的平安给你 ，peace on you， peace on you。”耶稣这样应许之后，他自己去死，他死以后，他复活，他复活以后就变成一个 真正归给人的平安。Peace on you, peace on you。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平安。这样在这一段圣经最后几节，就一直用岂不是，岂不是，岂不是，几次归纳，结论是什么？这样看来，他们是不信的。有印证了第十二节开始，以不信的恶身，恶心把永生的上帝立起来。我们大家现在一定很清楚这一段的意思。我们从第十六节念到第十九节，一同来读。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上帝四十年之久，有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个犯罪失手不到的旷野的人？又向谁起誓不用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岂不是向那个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最后一节再讲一次，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一同感谢上帝，一同开声。今天是我们可以把第四章完全讲完了，我们下个礼拜从第五章开始，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开声祷告，每一个人开声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你带领我们，你光照我们，教训我们，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读完第四章，可以了解里面这样深奥的意思，这样有造句的话语。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用你的恩，你的爱充满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有给我们继续用渴慕的心，用敬畏的心，你把正中所听的道理，我用信心你所听的道教我，免得我们把永生的上帝离弃了。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愿主你施恩，愿主你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